得这首诗篇的背景的话，你觉得这首诗篇很丰富的。
好了，然后下面呢，你再往前，你再看。那么到了22节，主说：“我要使众民从巴山而归，使他们从深海而回。”好了，那么我要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不去看它。最要紧现在是24节，你们看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至圣所。那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句话，你看见没？这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看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那这什么意思？神怎么行走？怎么进入圣所？所以这个背后是有个背景，非常重要的背景。你懂了这个背景，你才知道我们主升天的故事。然后第25节。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谁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所以你看，你很明显这是个大游行的、啊、很明显是大游行啊，是欢天喜地的。那么然后呢，下面说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当在各会中称颂主神。好了，那么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现那然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很快的啊，我想我们很快的在这里，好 ，OK， 29节，那到了29节，因你耶路撒冷的殿，所以很明显，前面讲的圣所，对不对？他说，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然后下面，那么这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但是对于列王就指的全世界，就对着列国来讲的话，因你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这个很有意思了，所以你看见吗？不光是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现在呢，你到了耶路撒冷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求你吃喝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并列邦中的牛犊，把银块踹在脚下，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你看，然后下面讲到埃及的公婆要出来朝见神，古时人要急忙举手祷告。你看见很稀奇啊，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将来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就这种情形，不光是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外邦人、列国都要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看，不知不觉这一段圣经讲的最后就讲的弥赛亚来嘛，很清楚嘛啊。然后第32节，世上的列国啊，你们要向神歌唱。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呢、啊。现在不光是童女啊，现在呢乃是那是列国要向神歌唱，愿你们歌颂主，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他发出声音是极大的声音，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以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现在这个景象给我们看的，不光讲的以色列，也讲的穹苍。所以这位神乃是宇宙的神，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畏。所以最后你看那个景象是很明显的圣所，而且神在圣所显为可畏。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赐给他百姓的神，是应当称颂。好了，就完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这样，这一篇诗篇呢，乃是大卫做王的时候，他有一次他听说神的约柜在不知道在帐篷里面，那在帐篷里意思就是说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所以他就有个心愿，要把神的约柜就从那个地方就接到哪里，就接到了这个山上来，就接到了这个到接到哪，接到圣殿里面去。所以呢，这一篇的诗篇呢，就是等到这个大卫把约柜从这个旷野，从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现在终于呢把它迎接上来。那么等一等，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你迎接的时候啊，那么现在这个约柜要开始起行了。所以等到约柜要在起行的时候，所以第一句话是愿神兴起。所以约柜在哪里，神就在哪里。因为大家不要忘记，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的嘛。所以现在如果约柜起行的话，就说愿神兴起， 那么约柜如果兴起的话，愿他的仇敌四散。那么在约柜面前，仇敌一定要四散，你看见吗？然后叫恨他的人从他面前逃跑。所以一开始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了约柜起行的时候，然后下面呢就开始浩浩荡荡的，因为不要忘记是大卫把约柜接到什么，把约柜接到呢，接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这一篇诗篇呢，乃是当约柜起行的时候，一路上这个一路上慢慢慢慢的，然后往什么地方走呢？慢慢慢慢的往耶路撒冷走，最后进到哪？进到圣殿。所以一步一步的看得很清，一步一步你看见吗？起头神啊，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在旷野行走，没有错，因为那是起头约柜根本好像在旷野，在帐篷里面嘛，所以这样好像在旷野一样。所以现在呢，等到约柜慢慢起行的时候，那起头的景象就像旷野的景象，所以就把他们的记忆就带回到当初他们在西乃旷野的景象，然后慢慢慢慢的等到你快靠近耶路撒冷，慢慢快靠近圣殿的时候，你看的的的确确，那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个好像，所以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个约柜慢慢慢慢的往最高，那么那个这个往这个耶路撒冷最高的山嘛，因为不要忘记了，圣殿的山是在最很高的一座山上，所以当你从洼低处慢慢往上走的时候，慢慢往上升的时候，那么这个景象什么呢？就这里的景象。然后到了24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的王，人已经看见你行走进入圣所。这什么意思？这就是指着那个约柜的，现在慢慢你看被抬嘛，然后你看见你行走，指着这是诗意的说法了。你现在把看见你行走就指着约柜，现在到了哪里？现在约柜不光在旷野了，现在约柜不光到了耶路撒冷，现在约柜来到了圣殿，不光来到圣殿，来到了圣所。那你进入圣所的样子大家都看见了，所以下面说，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图画呢？乃是约柜上升的图画，迎接从旷野把它带到圣殿里面。那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约柜应该在哪里，约柜当然应该在至圣所，约柜的归宿当然是至圣所。所以现在你看见当初约柜漂流了，当初约柜不见了，那现在呢终于怎么样，现在约柜回家了。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约柜进到圣殿里面去，你看见好像神能够得着安息。等到神得着安息的时候，那什么，那就是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到了那个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么到了那一天，当然你看见不光是以色列人要来，因为圣殿既然以约柜在什么，既然约柜在神的殿里面，那最后你看见列王要带供物来献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见这幅图画，约柜最后升到至圣，来到至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约柜所代表就是弥赛亚。所以等到有一天弥赛亚真的在耶路撒冷登基了，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个告诉我们约柜是慢慢慢慢的从旷野一步一步的往上升，最后呢就来到了什么，就来到了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不光以色列人要来朝拜他，万国都应该来朝拜。所以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他的威荣在以色列之上，他的能力是在穹苍。所以最后才说，神啊，你从圣所显为可爱。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要把这个约柜的历史稍微很简单说一下。那么大家都记不记得，到了以利的时候，就是士师记的时候，以利大家晓得他两个儿子根本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以利，你知道他一面眼目昏花，那么同时呢，他两个儿子实在是非常的不敬畏神，那么然后以色列的光景实在是最坏最坏的，所以以色列不是和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最后呢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他们有人就说，我们应该把约柜搬出来，因为约柜无论到什么地方仇敌一定死散， 不要忘记这个是一直在他们的脑海里面。神啊，但愿你兴起。所以约柜如果出来打仗，就是神兴起。神兴起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神，是荣耀的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所以大家一听说是神出来了，他们的心就融化。所以约柜是个很重要的代表。那约柜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约柜在至圣所里面。那么至圣约柜什么在什么在至圣所什么地方呢？大家都晓得嘛。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那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神的荣耀就在施恩座那里，然后还有基路伯嘛。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神的宝座；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施恩座；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有神的荣耀；哪里有约柜，哪里就叫你想起天堂嘛。所以很清楚，这就是至圣所里面的情形啊。那么，但是很可惜，等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属灵光景不对了。结果等到他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因为迷信的关系，结果他们说我们把约柜把他请出来。那约柜如果请出来，那么好了，愿神兴起使他的仇敌四散，叫恨他人从他面前逃跑。那弟兄姊妹，实在约柜有没有这个能力？当然有这个能力。如果神的荣耀在约柜里面，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的。好了，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等到这个约柜抬出来以后，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打了败仗。不光以色列打了败仗，而且约柜居然被挪去。约柜怎么会挪去？如果神的荣耀和约柜是连接在一起的话，那仇敌一定四散的。那么现在怎么会约瑟，怎么会约柜不见，怎么会约柜在这里？结果约柜很明显的应该代表神的荣耀的，那怎么结果被挪呢？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等到这个等到大家都是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等到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以利刚好坐在门口。那么后来一听说他的儿子打死了，这个还不要紧，一听说约柜被掳去了，他结果就扑倒在地上，然后这个脖子就断掉了，他就这么死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媳妇刚好生产。那么一面呢听说她的丈夫死了，一面也听说她的公公死了，一面也听说约柜被挪去了。结果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在最急难的时候，她就生下她的孩子。那当她要死的时候，她给她孩子取名叫做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以加伯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在全本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历史最悲惨的一页，最悲惨的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惨难的妇人，等到她要死的，因为生产要死的时候，最后给她的儿子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就讲起那个时候的光景。不光她的公公死了，不光她的丈夫死了，而且现在约柜被掳了，所以她说什么？以加伯，阿格巴，阿格巴什么意思？就是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幅非常悲哀的图画。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们看，就说等到以色列的实际没有了，你看见神的荣耀已经离开约柜，所以约柜不过就是盒子，就是你拿去好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神的荣耀，所以要紧就是约柜被掳什么？约柜被掳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离开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悲剧。那么好了，等到这个约柜真的被掳以后啊，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到了这个然后你记不记得那故事？到了大衮庙，就是他们假神的庙，结果呢很奇怪，这个约柜他们把它放在那个庙里面，结果每天早上看见呢，这个什么就看见那个就看见这个大衮这个神呢就匍匐在约柜的面前，而且又断头又断臂啊什么。所以过了两天呢，这个他们觉得不行，然后我们就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这个约柜无论在什么地方，大大小小，上上下下，他们都长痔疮。所以后来苦难到一个地步，实在后来，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他们说我们赶快把他们送回去啊。所以后来呢，他们真的就把约柜送回，那个故事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结果就把约柜就送回去了。那送回去了，那么好了，这个因为不能待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柜，你不要看这个。你看见这个敌人呢，一看到约柜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最后呢，终于送回来了。送回来以后，因为他们在那儿观看，因为送到卖场嘛，那在这里我要稍微注意说明一下了。
这个跟这个地理很有关系。我们晓得啊，我或者稍微形容一下好不好？你比方说，这是我五个指头啊，我五个指头。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应该就这样，都是南北向的，它是像五个带一样。这边是地中海，那这个呢是沿海平原。沿海平原过来是中央山脉，中央山脉是很高的山脉。在这个山脉里面，你看有希伯伦，有耶路撒冷，然后呢也有这个伯特利，然后呢也有拿撒勒，什么都在这个中央山脉。所以以色列里面重要的故事大概都发生在中央山脉。然后这个呢是指着约旦河谷说的，那是河谷。那再过来是外约旦山脉，就在约旦河外，不是也是一座山脉？那这。